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有啥咪要指导的哈？拢会当来下配，好咱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28.net.tw。TDA 小老鼠28.net.tw。那电话呢是0237237100。这是台湾的电话哈，控诉0372-237-10，欢迎来跟咱做联络沟通。那今日哆瑞咪要甲大家介绍一个活动预告，这是228台湾神对书感恩暨阿扁们聚会哦，网聚。那今年的228，即讲2月28号，即讲来的已经是台湾的228事件发生63周年啊。哦，已经超过一假期啊！不过呢，咱看到这228事件这个真相还没有做成一个具体的公论哈。公论的是讲大家一致了解了这个事实的真相，同意说制造这样事件、这个屠杀事件，一款的刽子手到底是谁？是谁该承担这些责任？爱有一个公认的共识。到到今嘛，并无。那二二八纪念日呢？咱即天要到台湾杏山生态教育园区来做一个对书感恩的活动，感谢咱台湾过去在二二八精英无私的奉献，甲因的教育甲启迪。咱若讲咱知影二二八遮的精英，遮的台湾神，因过去是为着啥物？来牺牲，啊！因在生的时候，理想是什么会？因追求的是什么会？咱就在讲，因一直在教育台湾人，他们每一个人拢在教育台湾人，就爱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来教育台湾人爱家己做主人。因拢是热心公益的人，啊，对社会真热心，一直拢在奉献家己的时间和这个公众和社会。因呢？有真侪是律师、法官、推事，他们在做这些判决的时候，绝对是秉公处理的，这就是因的伟大的精神。那有的台湾神呢，在当时混乱的中间，因愿意站出来，要为台湾人争取到一个和平的机会，争取一个公平的对待。因知道讲家己已经身陷危险了，不过呢，因无因此吼。抓家己走去避开，其实作者因拢有机会通好避起来，不过因为着民众、为着群众的安全，他们挺身而出啊！因为这样子呢，因为安尼呢，因抓去遇害，所以因这个精神非常的伟大，牺牲家己来成全别人，来救别人。这就是二二八精英无私的奉献哈！那因在生的进程，一直咧教导台湾人。就要有一个民主人权自由的思想，所以这是咱台湾人建构的精神的指标，指标跟着指标哈。那么这一天，228这天在台湾杏山生态教育园区的南投县草屯埔仔寮，我南开科技大学那大兄哈，在2点。下晡的2点到4点有一个纪念活动。那这交通路线图呢，咱会当看台地文教基金会的网站，台地文教基金会的网站就知影讲这个杏山要安怎行。那什么叫做228台湾神追思感恩会暨阿扁们网聚嘛？那这个阿扁们呢，加些讲起来哈。那阿扁们伫这进前哦，真侪支持台湾建国的人，支持这個理念的人。成立一个阿扁们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恭喜团体呢还是聚会，其实它是一个分散在各地的，只要你心中认为说台湾应该爱建国，台湾呢是跟中国这边这个互不相干，各自是独立的国家，然后咱台湾人应该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国家，等等这款的理念们都会当做阿扁们，而不是说我是阿扁的崇拜者、追求者，这个意义是 啊，变啊，伊即马呢，抬着台湾的十字架，放关伫看守所内面。那关伫看守所的阿变呢，伊嘛家己有真心忏悔过啊，来反省过啊，知影讲伊这八年的任内做总统的时阵，是欠缺着虾米货。那今仔日伊就是对这個台湾独立的这個理念有坚持，伊才会去放关伫个看守所。那毋是伊遮尼啊的毒哈，对国民党无这個威胁。对共产党无这威胁，伊特别去用关起来。咱只讲所谓独裁者，他一定会把他的政敌拘禁起来，把他的政敌用任何的形式把他消灭。以前呢是用这残暴的手段，就是讲较粗鲁的手段哈，把他打击成暴徒，然后呢处以极刑。那结果因发现讲，这款的人其实伊是真有理想、真忠告的人，不过互伊去打击之后呢。变成暴徒之后呢，却有更多的追随者出来，有更多的支持者会站出来，制造成更大的一股势力。所以现在呢，手路已经变作油了，变作油的情况是怎样？多油就是用贪污的罪名给抹黑，用这个法律来打击，跟他说他不是那种集团的暴力的集团。伊若讲把这个反对者处以极刑的话呢，他们自己会担负着这个罪恶的暴力的恶名。就像讲德国的迄个希特勒纳粹同款，伊呢虽然讲煽动了伊的国家的人民吼来仇视犹太人，把犹太人呢消灭，不过到尾呢，伊必须要负担这个罪名，伊必须要承担所有种种的责任，啊，结果让伊家己变成万世的臭名。那在咱之前介绍这乌克兰大饥荒里面，斯大林呢，伊都无像你阿公啊吼，伊咧甲乌克兰呢在农民呢咬死的这过程中间呢，又制造了许多的景象，好在挨饿的人们吼，城市的人们认为讲是农夫的偷懒、怠惰、自私，好因规个国家无法度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吃。结果呢，这伤害上深的、受害上深的、这夭死上多农民，却又变成了被指责的对象。今天台湾的阿扁呢，也是同款。你敢真正相信有贪污？咱敢看到伊贪污的证据啊？咱敢抓到讲实实在在，会当看到伊利益交换的证据啊？还没有。不过呢？伊一直被关伫个看守所，这是违反宪法的。无一个犯人讲，阿袂被定罪，就一直关，一直关，必该关到找出伊个罪名为止。然后，当然若找出罪名，伊就讲定罪，定罪就是阁继续关，因为台湾已经无死刑啊，所以呢，就是一直继续关。阿袂定罪，就已经先关咧囥啊，吼。这就是分明的政治迫害，用什么呢？用这个司法的手段。然后为什么有法度用司法的手段？就是经过抹黑，用这个人民所上界厌恶的贪污的罪名来给收押，让人民呢愤慨，变成千夫所指的对象。所以到现在呢，还有人对阿扁被关起来是拍手叫好的。啊，到现在呢，国民党佮一直在利用阿扁啊哈，来做于政治种种危机的一个转移焦点的方法。所以网络的朋友们呢，的戏称讲阿扁啊是扁维拉的是救援投手哈。国民党马英九政府顶着上面任何政治风暴的时阵，哦，就释出一个什么消息，讲啊阿扁又查到新事证啦，检察官又要起诉他什么什么了哈。然后把这个焦点给转移掉，把这个愤怒转移到陈水扁身上。不过这招呢，到现在已经渐渐的是好啊。那对于陈水扁遭受政治迫害的事情呢，其实有很多人是很清楚的。那今天不管是说他在任内呢有做什么事不对，有可能有人不认为他是贪污，不过认为讲有瑕疵，去红立起来打击了台湾人建国的这个信心、这个士气，所以因而呢气愤阿扁。不过咱知啊，咱也是要建国， 咱若是要追求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这个国家上界基本的条件就是必须爱有人权。那有人权的国家，才有自由的可能。无法度讲有一个自由的国家，伊是无注重人权的。那无注重人权，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极权的、无人道的国家，绝对无可能有自由。所以，咱若要追求一个原本的自由甲独立的台湾国，一定爱有人民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观念，人权非常的重要。今仔日阿扁啊，以这个违宪的方法，该关伫看守所，一直被关家查出罪名，危机啊，这就是违反人权。看守所的环境是比监狱的环境搁较歹，或者是过度机构，所以设备是无好的。那么一看已经关超过一年啊，到今还阁无法度改定罪，不过一直搁来关。世间哪有这款的代志？这敢正常？这敢合乎道理？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代志。这就是咧剥削伊的人权，这就是咧打击伊的人权。咱若要建国，那这点也唔知影讲，和阿扁有一个人权，有一个公平的审判是偌尼啊重要？安尼台湾，所以讲。那阵讲，以后机会通建国，嘛无法度建立一个真完满的国家。啥物？因为咱无迄个人权的观念，无迄个人权的观念呢，就算讲推翻了中国国民党，取而代之的，没有一个真的十足的人权观念的一个进动起来，那么他很容易又会走向那个集权的路线。因为我无注重人权，无注重人权，就是无法度去尊重别人，无法度尊重别人。以后若够任何无同款的意见，他是不是又要渐渐的为了巩固伊的权力，又开始把这个权力集中起来，又开始用种种的手段，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又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的政党。所以咱的争取阿扁的人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代志。那伫遮呢，非常哈爱呼吁，在台湾各位人，很多人呢会因为阿扁的代志，在网络上互相攻击，在文章上面互相攻击，或在口语上互相攻击。唔过呢，咱爱知影讲，阿扁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纵使他做错事情了，纵使他做的不如你的意，唔过呢。伊唔是咱的敌人，咱的敌人是这集权的，想要压榨台湾人民的，想要并吞台湾的，这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迄才是咱的敌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应付他们，来化解台湾的危机，而不是呢自己在里面互相争辩说，你到底要不要停扁，停不停扁这个层次。还不如说挺人权来的高等。其实呢，咱台湾国无迄个实力来互相切割，来互相指责，咱应该是可敬一致。人权这个目标，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就坦率讲，咱若无人权，就无可能有民主，无可能有民主，就无可能有一个完满的美丽独立的台湾国。这应该是咱的理想才对。咱的理想伫倒位？我们怎么还有时间？在互相攻击，等着那个敌人来分化我们。所以咱心里面一个阿扁们啊，这个回就是啊 ，Ben Carter 希望说，伊呢派着咱台湾人独立建国的这个时期，给去红关底下在受苦的时阵，在这个时阵有更加更加多，有这个同款为台湾要建国要打拼的人站出来。伊即嘛无法度伫外口走总，咱就变做一挂囡仔来替伊走总哦 ，caster 就是一挂一种小轮子，那个卡囡仔的意思，嘛是铸模的意思。那么就是复制了更多的有这样精神的人出来。阿姆唐公，安尼的变数变做讲咱的崇拜阿扁。在改造型啊，在改造一个偶像，因为我们要追随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这个精神。所以呢，不要把这个标的给搞错了，不要攻击错了啊！连尊公，咱在拜这个人，不是阿扁们是在追随一个精神，一个指标，一个建国的期待跟愿望。甲要实践的力量，所以希望讲， 这个今年二月二十八号这天呢，二二八事件发生63年的这天啊，大家呢齐聚在台湾杏沙生态教育园区来做一个对书，然后做一个阿扁啊的这个阿扁们的网剧啊，编、哦、cast 的网剧，希望呢。咱台湾国的人要团结一致，咱大家拢知影讲，细汉的时阵啊，有读过一个故事，就是讲，当一群野牛受到狮子的攻击的时候，这一群野牛呢，围成了一个圆圈，他们头上有尖锐的犄角，把犄角嗯刮，然后弱小的牛围在圈圈里面。强壮的牛围在圈圈外面，所有的犄角都对准的外围，所以不管是一个谁啊，一对任何一个方向来攻击，他所面对的都是尖锐的犄角，而不是呢这个牛的屁股边或者是侧面这容易攻击的地方。每一个所在拢是一所看到一所面对，那首先就是这个牛的这个致命的犄角。因此化解了危机。刚才讲，这是故事，很系列新闻来宾，牛永远不知道要这样做，所以呢，总是有那种老弱的、受伤的这款牛去哦，塞下架去。不过咱不是牛啊，咱是人啊，咱才要讲爱团结起来呀、啊。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犄角向外，不是把犄角向内。那老公，我是架受伤诶。小公阿扁啊，这只受伤啊，我们就把它切割，把它踢出去，去起野狼，去起狮啊。那下一次哪一个人受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再给他弹出去去起狮啊？然后为了安尼会当自保，那咱台湾国的人，阿扁进洞内面的人，有偌济人会当叫人弹去起狮啊，起大野狼？阿扁啊！伊受伤，就是因为他作为首要敌人，作为第一个攻击的目标，作为打击台湾国士气的一个指标人物，所以他们会去打击他。那如果说给他一个台湾派人，还是说民进党的林和杰人，他成为了一个领导人的时候，他又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对象，他又成为受伤的一个野牛的话，那是不是民进党还是讲台湾人的人，台湾国的人，为了这些污蔑，又必须把它剃掉，维持自己的清高的形象，为着家己要生存？安尼一个一个踢出了后，到尾啊，还有野牛吗？还有民进党吗？还有台湾国吗？无安尼，所以不管你有形象无形象阿扁啊，伊今仔日林权收到阿扁伊。今天受到用司法来做政治迫害，但应该都要站社会来支持他，让他能够渡过这个难关，能够凝聚，应该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凝聚我们的共识，来凝聚我们的力量，而不是用这个机会被这种恶质的污蔑栽赃来打击分化。台湾人，你要有智慧。
淡水好看，水比来红酒呐，台湾叫阮是第一名。无溪水啊，点伫车，白灵是暗公鸟来作伴，烧酒嘞嘛会爬树啊，你嘞会鸟食，未来伫遮。 咱是阿公啊，边边拢是人的子，为何伫这个拼输赢？公交来做伴，小酒咧嘛会爬树啊，你咧会鸟食，回来伫遮起厝段。你是爬坡最有听，你是爬坡最有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咱的故乡念叨。这个阶段要给大家介绍一篇文章，这是吴念真所写的。吴念真呢，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很优秀的导演。他对这个人性的百态呢，有相当多的理念，然后有相当深刻的观察，在那个他的剧作里面总是有甘有苦，让你很想笑，也让你很感动。那在这里这篇文章呢，他说到笑给天看。吴念真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呢，他说他生平最爱看，不过也最怕看的一出电影，是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单车失窃记》。他说喜欢看，可是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道理，就是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共鸣，百看不厌。那为什么还会怕看？就是说每一次看都会考，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制力反而不增反减，考的这个程度才越来越严重。这电影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结束了，战败国的意大利。战败国我们知道说那个国内呢是百业萧条，整个东西要再重整。那失业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贴海报的工作，不过呢必须要自备脚踏车。一台脚踏车对一个金善家的人家也是一个奢侈品，所以这个妈妈呢就当了棉被买一台脚踏车。那我想到说开始工作没多久而已， 车就去用淘汰去啊。这个、爸爸揣着囝，四界咧找，无找着。到尾啊，你敢知这个、爸爸做啥决定呢？伊决定嘛，偷砍别人的车。结果骗子的结尾是在儿子的注视下，因爸爸失手去用掠去，被责打、被奚落、被侮辱。鬼出电影就是一个气氛，贫穷跟求生。那为什么有三弦共鸣？为什么有感觉？可能是电影里面的一些细节，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记忆里面的重现。比如说去饭店饭米配，不过发现说饭店里面的米配却是堆积如山。比如说他爸爸找不到车，肚子也腰竟然带孩子去饭店去餐馆，把身躯顶所有的钱开了了。而这个妈妈呢，在生活最绝望的当下，竟然把人借钱去算命，所求的只是算命师的一句话：未来会很好。他要的是一个希望，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实现，不知道算命师说的是真还是假。不过至少那是一个力量，一个希望，可以变成一个动力，去借钱算命。那是这些细节的缘故吧，让我少年的时候感觉说意大利真像台湾。现在当然知道只要是善都有一个面貌，就是说不管在哪里不同的，或许只是面对贫穷的态度而已。那面对困境抉择生存关键的态度，可以姿态很美，也可以很丑陋，可以很坚定，也可以很柔软。以前我看过一个另外一出电影，它是一个纪录片，是南美洲的国家，他们的农人呢善到活不下去，所以组织起来，组织一个队去打游击。那导演的角度是放在这些正常做产人身躯顶端，一个农民的领导说，我带他们大家跟上帝祈祷，请他赐给我们胖，他一直不爱给我们，所以我只好带大家去吹去顶这个胖。那么镜头呢却是停留在那些憨厚淳朴又坚定的黝黑的脸上，留在握着土枪的那双厚实军脸的手上。可是让人无法忘怀的却是这个农民临行前一起磨麦子做面包，好让他们上路不要挨饿的妇人。支持着这些农民的背后是这些农妇，因知道说他们的先生可能回不来了，他们要去争取他们的生存权的时候，这些妇人呢把家里可能唯一的麦子吧磨成粉做成面包，还炸起来回家不要挨饿。他们的脸上呢，这些农妇脸上毫无表情，一边做胖一边呢把衫摊开来饲粮。那等热面包烘出炉了，盖刮照架虎视眈眈的小孩，然后把这胖塞进先生的怀里。电影应该想不要是什么回这些妇人呢还要再去把去军营把这些尸体拿到回来。结束了电影到这，到尾呢后续我们绝对可以想象得到，未来把那些看着面包出炉却被驱赶开的小孩气多寒呢，还是这些面无表情的妇人？而其实呢这样的例子细给人物当然带完马屋，只是我们在阅读史料心里舍不得那些在混乱恐怖时期提醒生命精英的同时，我们也常常忘记什么人把这孩子掐用大汉的，是什么人撑起这个残破的家庭，当然是一群的杂破人，只是我们 同学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谁。远的不说，说近的吧，几十年前去南部拍 电视节目，田里面的杂破人在夜肥问他们说他们翁怎么没来，他们说这没闲啊，我说这没闲啥，然后他们就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说没闲在那大树下干掉政府啦。那去年 母亲过世，伊是一个记忆非常强的人，而且真够讲故事。伫经验当中，有一届伫这树下听查甫人讲一个故事，就是怎啊来一个很值得尊敬的人，伫里里巴事件中，安怎去伫火车上掠走？啊，讲伊是安怎的有学问，啊是安怎的对待人，是安怎的如何仗义登顶？那回到家里，却听到妈妈在甲别人讲，迄个查甫人的太太说的是，伊安怎用真侪的幼波啊，提着一件真水的被，是安怎的教囡仔改食东西比米搁较俗的米粉，以及安怎记着校长想要引导囡仔继续升学的劝说，理由是说。册读伤济啊，他卡会像卡面的爸爸同款，我悲伤。难怪呢，自己有时候会持平的自省。查甫甲查甫伫面对同款的困境的时阵，态度的差异到底伫倒位？我简单的归纳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而女性则是想着如何带领大家度过困境。父亲呢，在矿业萧条时期受伤，住伫病院。那午后醒过来，一看到窗外，忽然闷叫一声，无天无体力。而在这个同时，在矿场挑石头打零工的母亲却说：“搁较艰苦，嘛都爱笑予天看。”啊，这是家里的例子。那最近啊，在写一个舞台剧本。下的是台湾阿嬷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伊生命过程中经历的几个查甫人面对时代甲文化变迁，以及困境当前的态度，来对照伊迄种看起来敢若真软弱，毋过却非常的坚定，看起来敢若无为，而其实是穿透一切，看起来敢若无言，毋过其实互人感受深刻的动人形象。那伫即个东西呢，嘛读着先觉出版社寄来一本册，叫做《佐贺的超级阿嬷》，阅读的过程心情的敢若跨单车世界级感款，只是在前者呢轻快明朗，后者凝重深沉啊，这、就是单车世界记比较凝重深沉，而佐贺的超级阿嬷卡明快。那佐贺的超级阿嬷主角当然是阿嬷，单车世界记的主角是父亲。那这个阿嬷呢，以逆来顺受、乐观包容的方式来面对贫穷，而这爸爸呢，选择以无力的抱负来面对困境。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战败国，面对同样的贫穷和生存，不过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差异仿佛无关国籍，只在性别。让我们一起来想象1946年夏天的某一天，战争结束不久，在意大利，一个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满街找脚踏车的同时，日本佐贺有一个阿嬷正在河边捞起上游市场留下来的菜叶，正开心地回家，而他的腰间绑着一根绳子，拖着一块磁铁。为什么一路行这些磁铁对吸住一些铁钉铁片？傍晚，当意大利的爸爸不顾儿子的哀求，正在打开别人脚踏车的钥匙的时候，日本阿嬷正从磁铁上取下一堆拍档骨匣，笑颜逐开。等意大利的囡仔惊慌无奈着看着爸爸被众人责打嘲弄的时候，日本的孙仔看到阿嬷得意的跟他讲说：“暗时啊，有野菜杂炊可以吃哦，是河边免费超商送来的。”那阅读最大的乐趣，无非是与自己生命经验相互交换跟印证。那阅读完最大的感想是，我母亲说， 更加艰苦嘛，爱笑予天看。不过做好阿嬷却更犀利，伊是更加艰苦嘛，都爱予天笑出声来。哦，那是更积极的态度了啊，更正面的态度了。啊，这是吴念真所写的文章，笑予天看，是伊看几出电影加一本册所联想起来。这同样的面对贫穷，同样的面对生存的挣扎的时候，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而这个不是国籍的差别，是性别的差别。那咱丁姐姐给大家介绍着，卡普钦斯基笔下的乌克兰大饥荒的时候，伊嘛有讲到哈，在这个大饥荒里面，受害最深的是小孩子跟查甫人，而女人呢，无疑的是最坚韧的一群，在这里面呢，很坚强的活下去的，就是这些女人。那就跟吴念真一所看到的，在电影跟这本书同款，还有她妈妈讲述的这故事一样的。他们很坚强的活下去，带着他们的孩子，带着他的家庭，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在逆境中想办法度过这个难关。查甫人是去打击这个难关，而看来逆来顺受的女人呢，是引领着大家平安度过。所以说呢，柔性的力量是相当坚强的，不能看他说无难无奈，不过呢，他也是绵长不绝的。那在这呢，说到第二次这个事情，当然我们也是比较有感想的。那这个228的村子里面，这么值得尊敬的待人处事仗义行侠的这个人，在事件当中去让抓去，而他的太太呢，后来拒绝下子继续升学，因讲切他兄弟脑袋会跟他父亲一样，我悲伤。那很多的我们的228受难家属呢，到今嘛是一直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的哈，心里还是害怕的。当然不只是228受难家属，因为整个这个时代白色恐怖的这个氛围，其实台湾人还有记忆的。那在经过这氛围，人会知道说，经历到说，你若想过插政治哈，想过关心，想过这心的时阵，那可能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产生的恐惧，不敢表态，不敢也不愿意去参与政治。那甚至在家里，他为了怕他自己的孩子呢，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反而呢，他会想要仗义直言，而使得他们的孩子遭受到危险。不过呢，在这个波兰，在这波兰，他们经过了那个卡廷屠杀，经过共产党的这也是高压集权统治哈，那个比台湾还要再严重，他们连神父都抓去杀的。那波兰的母亲们，他们并没有选择让孩子不了解当时发生的事实，他们选择让孩子了解事实。虽然说孩子在好好在外面不用要被说的，不过他们在孩子的心里，他种下了一个真相，他了解事实，所以他不会被外面的党国教育那种宣传机器所迷惑。他的孩子知道说事实不是像那个好好说的这样，不是像说政府说的这样。虽然他们表面上没有做明确的反抗，但心里一直都很清楚明白。啊，这就是说波兰后来有办法来独立建国的原因。而我们台湾人呢，一直以来都是在求生存当中挣扎，西霸尼来主将外来的民主移进之后，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中国人都一直在这里挣扎求生，甚至是对中国来的要在中国生活不下去，招来台湾的同样也是为了要求生存，也是在对抗贫困跟生死，产生了一种妥协性格。我只要会当生存就好，我其他的都好讲。 那也这种性格呢，后来等到礼拜被些恐怖了后呢，我们选择不要讲话，选择沉默，选择了让这个事实真相呢被掩盖起来，不爱好给那灾。所以很多小孩子成长过程，很多我们现在的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里是不谈政治，不谈二二八的，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听到任何人在指责国民党的时候，他反而义愤填膺，想要仗义直言，然后讲在讲这代志是太过偏激，产生了冲突。那这种情况呢，就像讲迄个中国人来台湾的时阵，我听到检察院在分享的，讲因为看这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这记录影片的时候呢，他旁边有中国来的学生，然后他看到他那个表情，他至今很难忘怀，那种非常惊讶的这种表情，他们从来不知道有六四天安门的这个屠杀学生的事件，因从来没听过哦，因一直还在相信说他的政府，他们呢还在台湾大声的很粗鲁的为他的政府来辩护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也进会什么款的。像说之前这王丹在演讲的时候呢，被这中国学生呢无理的闹场，霸占这个发言时间，那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国家曾经做过这样的事，他在辩护的这个人是杀人刽子手。因为这段历史呢，在中国是禁止任何人提起的，所以他在台湾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那种惊讶可想而知。那但是他们要采取相信还是不相信的态度，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但是或许我们可以慢慢的影响，让他们知道一个国家事实上是那样子。那我们要慢慢的让我们台湾人知道说，这二八的事件的发生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爱好大家知道，不是要让大家怕，而是要让大家汲取教训。一个国家如果没人权，如果没民主的时候，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昭然公诸天下的话，如果没一个定调的话，更让人底下说三道四胡说八道，这个权势的乱七八糟的时候，这个恐怖的记忆绝对没有办法变成过去，我们的心中没有办法放下这块石头。为什么？因为杀人的刽子手还逍遥法外嘛。你要说看到一些社会案件哦，连续杀人犯啊，只要这个连续杀人犯一天没有被逮捕抓入大牢的话，是不是社会就有一天不够安宁，就没有办法安宁，人人心中自危，不知道当时的轮到我，我会不会成为他下一个目标。那只要二八事件这些元凶这些刽子手一天没被关起来不是关起来，没有被清算，没有被审判的话，但这些心中的惊吓都不会都去除，因为他们还在逍遥，而他们完全不知道或是不认为自己错，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再继续做这样同样的事情。有一个老农民呢，以他亲口讲说，他们来的时候在船上腰几个天没饭汤吃，结果一下那个一到基隆港上岸，看到台湾人真奇怪，怎么奇怪，门都没在关，在外面吃饭，他们呢是腰几个天啊，当然一起就抢吃，抢人家家里的东西吃，抢人的鸡啊，抢人的鸭啊，他们呢没有地方住，完全没有安排地方给他们住，所以呢他们就随地搭帐篷，搭在人家门口，还是说看到人的家有空厝的空房间，他就强行进去住在里面，占据了这个房子，占据这个房间。再来呢，吃饱了，有力气了，开始看到人的查某囡仔较水，于是就强奸了人家的女孩。他们是这样子的，当时候 而现在他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内疚、愧疚、亏欠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他认为那是时势所逼，他只是求生存，所以他不敢说自己做不到事情。他知道台湾人因此而恨他们，可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有错，那这就是造成族群分裂的最大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社会的公论，没有这个舆论，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有错。必须要有这个社会的舆论，让他们知道自己这样不对的时候，整个氛围形成的时候，他们才会觉得说自己错了。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的，他会受到整个大环境气氛的影响。但是说德国纳粹如果没有这样一再的把这个残害犹太人的歹计公诸于世，不断的批判的时候，没有经过战败，没有经过审判，他没哪有可能觉得自己不对。台湾二八当然要经过批判，当然要经过审判，整个社会形成这样的氛围，不是说整个大环境造成了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必须要这样做才能生存，于是我们就轻易的原谅这样的行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只要一旦环境产生变化，这样大家为了要求生存就变成一个丛林野兽世界，这样跟台湾人的好奇，这样跟你不插政治就没办法特别去受到伤害吗？但是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兽性的社会，那是每一个人都受到伤害。啊，如果没这个心盘，没这个公论，大家怕那就在，没人敢插政治，没人敢来指责政府，那么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敬重在，那谁来监督政府？那政府当然是为所欲为，政府当然是权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大，那么再来他就要侵犯到你的人权，而你却没有办法为自己来做抵抗、做发声。所以就说咱一定要经过审判，这个黑影、这个疤痕才可以清除，才可以愈合，咱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抉择。哆啦咪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就跟同学讲，哦，知道越多越快乐。那哆啦咪那时候的着眼点是说，知识上探索了这个自然界，你探索了这个生命，你越探索获得了越丰富的知识，你得到了更多的了解，你很快乐，因为这是一种知识的获取，一种充实饱足的感觉。可是呢，希顺哆了咪的同学呢就跟我讲说，不对，知道越多越痛苦。而当然他的着眼点是说，知道了事实表象后面的真相的时候产生的那种痛苦，那种跟期待产生反差的一种痛苦。没错，这种情况之下会让人产生痛苦，可是呢因此而不去知道真相吗？拒绝去接受真相吗？拒绝去了解真相吗？那这样子我们永远是受欺骗，永远呢会做出错误的抉择。那如果不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的时候，知道这个国民党曾经在台湾做过这些真相，国民党还是说政客呢他们背后的丑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骗上当。那我们的后代将很容易再失去他们的自由，失去他们的人权，甚至呢你最 care 的他们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所以不要因为怕痛苦就不愿意去知道真相，不要怕说你的后代受到那个生命的威胁就不让他知道我们台湾所经过的历史，让他有很强的台湾意识。我们应该要勇敢的让孩子们知道我们 咱经过什么款的历史，咱爱坚持的是什么货，这个灵魂绝对不可轻易的让它被侵蚀。主由呢，不是天上送下来的礼物，而是你要自己去争取的。而且哦，大家听人讲，啊，这个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地步啊，那有可能够走回头回去？大家都这么自由、这么开放、这么了解了，不可能走回头。错了，人性永远有它的弱点。这个自由是民族是必须要时时去维护的。大家再会。
黑。